好，我们今天是12月25号，2016年，我们开始启示录的第三个单元。啊，讲错了吗？啊，我看你一脸疑惑的表情，我以为我讲错话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，我们会把启示录呢做一个结束哈。那当然我们做结束之前呢，也会从第一章然后就开始问说每一章在讲什么，一直讲到第16章啊，我们就回忆一下我们所学过的，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对整本启示录有一个概念。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，上次我讲到说启示录呢讲三件事情，对不对啊？看见的是现在的事，未来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嘛。好，那我们启示录有四个意象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意象，第二个意象，我们第三个意象跟第四个意象是今天要讲的。所以上礼拜我们是讲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，我们就讲到第一章到第16章。好，我们现在翻开启示录哈，第一章讲什么？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？第一章的重点呢，他就开始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从神来的，然后呢这个启示就像约翰启示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意象呢，就是他看见人子的意象啊，这第一章啊，请翻开圣经啊，他第一章，他看见人子的意象。好，这第一章主要的重点，做一个序言啊，做一个序言。那第二章呢，跟第三章开始讲七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七个教会。然后很重要的一点，他说我知道，就是神知道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我们所有吵闹的事情神都知道哈，啊，神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而且他说我在教会里面行走啊，你会不会撞到耶稣？对，啊，在教会里面行走。好，这是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对不对哈？好，从第四章开始，他第四章呢就开始告诉你说，告诉约翰，他说我指示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将来必成的事情。好，所以第四章开始在讲什么重点呢？第四章开始在讲一个对天上的敬拜，对宝座的敬拜。那我们就看到有四活物，我们看到怎么样形容这个宝座，怎么样形容做宝座的那些宝石的光彩，然后看到宝石的光彩围绕这个宝座，看到在宝座当中呢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，我们看见整个宝座的威严，看见这个有四活物，有24位长老的天使在敬拜。 OK， 好，这是第四章。那第五章讲什么？第五章讲说，哎，有一个书卷，这个书卷是被封住的啊。约翰说，哎呀，我不能知道书卷的内容，他就大哭。那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？被杀的羔羊。所以当被杀的羔羊呢啊，展开这个书卷，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最做宝座的和羔羊敬拜，这里面讲到宝座和羔羊的关系了啊。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最羔羊的敬拜啊，这是第五章。 OK， 那第六章开始就是揭开七印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六章揭开几印呢？六印，对不对？好，揭开六印，那告诉你在这个六印的当中多少人死了？四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好，是四分之一嘛哈。那第六印掀开以后，第七印开始就是一个插曲，对不对？第七印开始在讲到有以色列人有多少，144000啊，144000，然后看到有无数的人站在宝座前的敬拜。这些的人穿什么衣服？白衣是怎么来的？用羔羊的血洗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羔羊的血洗净的。好，所以就看到说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救恩在这里面。他说天上的敬拜看到一个救恩。所以在整个啊启示录呢，我们从这样子在读呢，我上次讲过哈，我上次讲过说我们读启示录哈，就像看一个剧情一样，它是多线发展，它在多线发展，对不对？好，多线发展呢，就是说一下子在讲这一边，一下子在讲那一边，一下子在讲前面，一下子在讲未来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启示录用这种观念去理解。然后呢启示录呢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 我们在读的时候，那个眼光一下子是在地上的审判啊灾难，一下子眼光是在天上的敬拜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停的你会看到在调整你的眼光，天上敬拜，地上的灾难，要帮助你做一件什么事情？仰望神。就是当你看到地上的灾难的时候，不是看到困难，你要学习把你的眼睛抬起来看，仰望神，看天上的敬拜。当你看天上的敬拜的时候，他告诉你是怎么样，是得胜的君王，是掌王权的神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你要学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调整你的眼睛。所以在第七章讲到天上的敬拜以后，在第八章开始他说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极尽两刻。Okay, 天上极尽两刻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天使拿着圣徒的祷告来到宝座前面要献给。那我上去就问你说，圣徒的祷告是什么？圣徒的祷告是什么？肯定不是问你说啊，给我一个工作啊，给我有什么啊。圣徒的祷告是什么？就是主祷文，求神的国降临，求神的名啊，被尊为圣嘛，哈，圣徒的祷告嘛。好，然后呢，第八章第七节开始就讲这个开始吹号，对不对？好，吹了几号？吹了四号，对不对？好，吹了四号以后呢，他就说，刚才七运呢是四分之一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多少？三分之一。所以四分之一代表还有一个挽回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三分之一呢也代表有一个挽回的机会，但是变少变小了。所以呢在这个第四号最后的时候，有一个飞鹰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在发警告，都说祸灾祸灾祸灾啊，警告地上所有的人。这三个祸灾祸灾祸灾，他说第一样灾祸就是第五号，第二样灾祸就是第六号，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号。 OK， 等一下会看到。所以第九章在讲什么？第九章在讲什么？第五号第六号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九章就在讲第五号跟第六号的事情。然后在这当中你会发现他有一句话一直不停的出现，就说就是在九章二十节做一个注解，他说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呢，这件事情不停的出现啊，不停的出现，就是说没有被杀死的人仍然不悔改。所以你看前面七印四分之一，然后还有四分之三留下来，好，现在呢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留下来，仍然不悔改的人还是不悔改。好，这个时候呢第十章进来一个插曲了。他说有个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，拿着小书卷，然后把小书卷交给约翰吃。约翰吃了以后要做什么？要传讲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传讲神的话，然后让对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要来说神的话语，目的是什么？让听的人愿意相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到了第十一章一开始说拿着一根苇子在量度圣殿。那我讲过新耶路撒冷城有没有圣殿？
没有。
所以圣殿在哪里？圣殿在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拿着一根准绳，就像阿摩斯书一样，他说拿着一根准绳要来量城墙。所以神拿着一根苇子准绳要量我们什么？量我们里面的什么？量我们自己的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量我们的圣殿嘛，哈。好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就出现两个见证人，啊，两个见证人。那么当两个见证人呢还在做见证的时候，神就保护他们。但是到第七节，他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，无底坑出来的兽呢就上来把他们杀死了。然后呢，神就叫他们复活，啊，神叫他们复活。好。这时候呢，十一章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呢就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“啊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”好，到了十一章，这我跟你讲哈，这很多剧情的发展，比如说现在在这里写的，跟后面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你不是用线性式的读法，读到 读到了第十一章呢，你说哎，等一下怎么又跑到第十二章，好像又回去了，他只是在叙述一个未来的事情，所以这些未来事情整个的完成是在最后的时候一起完成的。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啊，不要掉入一个线性的一个思想里面，就说哎，十一章讲完了，怎么又跑出一个十二章来？那十二章在讲什么？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记得我给你们一个标题，对不对？正邪大战，然后呢？邪方得胜，正方得胜，邪不胜正是吧？好，我们看到十二章啊，十二章就出现了一个大红楼，那这个就很简单了，因为它有说明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开始啊，正邪大战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讲到那个有一个怀孕的妇人，那我们就讲这个就是一个预表，在讲教会啊，教会生下许多的儿女啊，我们用这样子方式来处理这个经文。到了第十三章呢，他说有一个海上出来的兽，还有一个地上出来的兽啊。那十三章三节他说那个兽受伤了，好像快要死了，结果就医好了，好像神迹一样嘛，好像医好了神迹一样，就众人就很稀奇，哇！看见神迹就跟随这个兽，稀奇就看见这个兽哈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就看见，在十三章里面呢，就好像那个兽打赢了啊，邪方得胜嘛。那么到了第十四章呢，就是一个完全的得胜了啊。第十四章就开始在宣告整个大比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啊，倾倒了，这个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。好，到了第十五章。就开始要进入七晚的灾难啊！那个时候呢，第一节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要发尽了，要完全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七运死四分之一的人，七号死三分之一的人，七晚怎么样啊？就是完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到了七晚的时候呢，当烈神的愤怒发尽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完结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十五章就天使预备要来执行七晚的灾难，到了第十六章，就是啊，从第一晚到第七晚完全的倾倒在这地上。OK， 这第一章到第十六章，对不对？现在要不要考试啊？啊，算了，我们回来讲十七章好，我们来讲十七章啊。十七章啊，开始讲第三个意象啊，他在预告仇敌的结局，他讲大巴比伦啊，淫妇大淫妇巴比伦城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第十七章一开始就说，嘿，来有个七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说，我要给你看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，我指给你看。所以第二节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他就看到一个啊，解经家说叫做 ugly picture。他说一个穿着很华丽的女人骑在一个很狰狞可怖恐怖的野兽身上啊，所以呢好，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好，这个时候，所以第十七章就在讲这个大淫妇跟敌基督啊，这个兽的这个关系。那第十八章呢，就在讲巴比伦城有哪些活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开始，等一下会讲到巴比伦城代表什么。好，然后呢，第十九章呢，他就讲到了神要来，耶稣要来审判世界啊。这个他第三节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就是接下来就是啊，主来的时候，羔羊的婚宴。啊，就是一个得胜啊，主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十九章十一节就看到天开了，主骑着白马来到这里啊，就代表这个地方呢啊，审判得胜。然后第二十章在讲什么？在讲千禧年，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部分，讲千禧年啊。然后第二十一章就是第四个意象啊。就开始在预告最后的结局，新城新天新地，就在描述将来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新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 OK， 好，那二十一章描述这个完了以后呢，二十二节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整个啊 整个启示录的完结，我们说有一个序，有一个拔， OK， 那就做完了一个结束，就是这第三个第四个意象。好，所以我们记得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二章，那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，知道每一章在讲什么，所以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迷路的啊，你不会迷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个意象啊。第三个意象，它就是用我听见、我观看、我看见、我又看见呢，来引出每一个得胜的描述。它在第三个意象，主要就是在讲魔鬼最后被灭亡了，被歼灭了，基督的得胜。那这里面我们读到大淫妇的时候呢，他圣经经文解释经文就说他就是大巴比伦城。那十七章告诉我们是一个同室操戈的结局，就是自己打自己嘛。啊，十七章啊，在啊十五节到十八节，他就是说，哎，其他的他的伙伴本来是跟他在一起的，看到这个结局以后就自己啊同室操戈。然后十八章在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啊，在第二节，十八章第二节，他说大巴比伦城倾倒了。那么在十四章第八节，其实呢，第二位天使也已经宣告了，他说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。然后在第三个意象里面，预告主再来，有羔羊的婚宴，有审判世界，有敌基督，这个就在第十九章里面。然后第二十章呢，撒旦被捆绑一千年，千禧年过以后，撒旦被审判及白色大等宝座的这个审判，就发生在第二十章。二十一章他说多成了啊，都成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但是到这里呢，都成了，完全啊，都预备好了，所以这是第三个意象哈。那第四个意象呢，就在量度整个新耶路撒冷啊，被圣灵感动，告诉你说，将来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它的结构、它的尺寸、它的装饰、它的荣耀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生命河，然后里面讲到仆人跟神的关系。然后结语就是说主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那回应是什么？回应说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，主耶稣我愿你来。好，这就是第四个意象的一个重点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大巴比伦城代表什么。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认为大巴比伦城代表今天世界上的什么？所以你就从旧约开始想，旧约的大巴比伦城从哪里开始？啊，从巴别塔开始，对不对？从创世纪十一章，可以说是巴比伦城的前身嘛。他说：“来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”从那个时候开始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，尼布甲尼撒王建造大巴比伦城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。他建造的一个叫什么空中花园，哎，我试着去网上搜寻一下，看看到底空中花园长什么样子啊？哎，空中花园长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在屋顶种花的样子，就是在屋顶里面啊，在台湾也很多，在屋顶呢放了很多的土，种蔬菜、种花啊。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看那个图片。好，那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建造大巴比伦城，他说：“哇，我太棒了！我建造这个巴比伦城以后，请问他的结局是什么？”
发疯了，
发疯了，对不对？发疯以后呢，被赶到野地里面，像野兽一样，啊，然后再回来啊。这是说尼布甲尼撒王。那以赛亚书十三章呢，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他说巴比伦倾覆的意象哈，他说其内必永无人烟。他说巴比伦城将来没有人居住在那里，以赛亚书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耶利米书呢，他说五十一章四十一节，他说巴比伦在列国当中要成为荒场。那请问现在巴比伦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啊，对，那是什么样一个城市？有人住吗？啊，有人住吗？那个地方有人住吗？观光客去住在那里，去参观废墟？没有，巴比伦城现在是一个废墟。OK， 那圣经在讲，新约启示录在讲巴比伦在讲什么 ？OK， 现在巴比伦城是一个废墟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了解旧约在讲的巴比伦城，那我们现在来到新约的时候，每次当我们读到 启示录里面在讲巴比伦城，你要去想我现在在读的巴比伦城代表的是什么，不是旧约的巴比伦啊。 OK， 对古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一讲到巴比伦就是什么样意思呢？代表贪婪、残暴、不信神、喜好邪情私欲的一个污水坑嘛。他那个时候他们用巴比伦是在代表这件事情，所以当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在想的是这个。你看，所以新约在讲巴比伦城代表什么，在哪里啊？这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来注意看，他今天代表的是今天世界啊。当时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在看今天呢，是今日世界的政治、宗教、经济势力。那你刚才讲的很可能就是约翰在写的时候罗马政府还在统治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可能想的巴比伦城就是罗马政府，但是罗马政府现在已经也不怎么样，也很多的地方是啊破坏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，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读新约圣经的这个时候，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政治、宗教、经济势力。那经文里面有没有support这一点？好，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。他在启示录十三章，请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六到八节，他在描述一个政治的巴比伦。十三章六到八节，他说：“兽像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。”亵渎神的名，并在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将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个政治的实力，来制服各族、各方、各国、各民。然后在十七章一到六节，好，十七章呢一到六节，他说这个大淫妇要跟地上的君王联合，他会在第二节与地上的君王行淫，就是与他联合，然后呢他们就是联合在一起啊，成为一股势力啊，成为一股势力。好，第二呢，他在描述宗教的巴比伦啊，在十二章第四节，十二章第四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这龙站在那里要将生产的妇人面前，要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妇人代表教会，教会在生下许多的儿女，这是宗教上的一个势力。然后十七章的七到八节呢，好，七到八节呢啊，就讲到继续讲到这个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宗教，一个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有在生命册跟没有在生命册上面的一个情况。好，然后你就从第七节一直到十八节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都在谈一个宗教信仰啊，一个逼迫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经济的巴比伦。经济的巴比伦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，他说除了受印记，除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然后第十八章啊，整个其实整个十八章都在讲商业活动，讲经济的势力啊。所以你注意看，他说从九节到十八节，他就讲说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买卖货物啊，怎么样啊？十五节说贩卖这些货物，借着他发了财的客旅等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当我们在谈启示录的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投射的是现在的政治、宗教、经济上面的势力啊。所以当然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也讲到，这个巴比伦呢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啊，在十二章第七节是一个灵界的征战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人口快速往城市移动会发生什么问题。不只发生在中国，很多地方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当人口快速往城市移动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啊，移动的人为了追求一个机会嘛，啊，一个机会，为了追求欢乐嘛，所以年轻人不喜欢住在洼里嘛，说这里太 boring 嘛，是不是？他们喜欢住到 San Francisco 啊、纽约啊，好，那边比较 fun 嘛。他追求机会跟欢乐的时候，就产生什么问题？钱的问题、性的问题、sex 的问题、毒品的问题。就要有娱乐场所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要得到这些呢，就会有犯罪嘛。OK， 它产生其他什么问题？好，看到成年人往都市移动的时候，就把孩子交给爸妈在乡村里面照顾嘛，就开始产生幼儿教养、老人照顾的问题嘛，产生失业、贫富不均的问题。那你就看见整个趋势是道德在走下坡，邪恶势力抬头嘛。所以人口快速往城市移动呢，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啊，这很问题非常难解决。OK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大淫妇，就是大巴比伦城的时候，有几个特点，我们来看在十七章十八章呢有哪些特点啊。第一个特点呢，他说他是一个淫妇，那么这个淫乱是用在宗教信仰上，代表的是不忠诚啊，代表不忠诚，代表不忠诚是什么意思？任意而行嘛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对你不需要有忠心嘛，对，我对我的教不需要忠心嘛， OK， 我对我的老板不需要忠心嘛，我可以对我的妻子不需要忠心嘛，啊，这就是任意而行啊，就代表这个意思，在信仰上，在关系上。好，第二个，他被称为巴比伦，是从巴别塔开始啊，那那个时候就开始从巴别塔开始，其实就是说 my way or God's way 嘛，对不对啊？记得我上次给大家放过一首歌叫 my way， 对不对？谁唱的？啊所以巴比伦的核心精神就是随我心之所欲，而不是照神的心意去行。然后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想一想，哎，我心里面是不是也有巴比伦王的影子啊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你心里面有巴比伦王的影子有没有？啊，其实大家都有的啦。我们都希望随心所欲嘛，对不对？谁喜欢被管的举手一下？谁喜欢被人家管的？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好。第三点，他很吸引人。他说他的装饰，所以启示录十七章四节，他说哇，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太吸引人了啊，所以就喝他所提供的淫乱的酒，人都喝醉了。好，那这一点放在我们身上，请问你容易被什么东西吸引，你就欲罢不能，你就是喝了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被什么东西吸引呢？啊，这什么东西吸引呢？
酒色财气。
酒色财气哈，我去小组哈，看大家查经的时候，有人查经很认真啊，那有人查经在查 shopping， 你知道吗？在手机上 shopping， 看啊，但不知道牧师在后面看他。我们在查经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很容易被什么吸引，我们要自己注意一下，想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被吸引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怎么样，喝了那淫乱的酒啊，这就是需要我们自我提醒的啊，欲罢不能。你只要欲罢不能的事情，你都可以拿出来讲啊，不管你是上网游戏啊，还是啊干什么啊，我们都可以。只要凡是欲罢不能的，就是失去自我约束力。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啊，我们要谨慎约束自己的心。约束是怎么样？拿一个皮带把自己的心束起来。这条皮带是什么？真理，神的话，把自己的心竖起来。好，第四点，它跟宗教挂钩嘛，啊，假先知是他的同伙。那世界上的宗教大致上可以分成哪两类？啊，你也大概不了解我的问题了啊，所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类呢，是教导人靠自己能够得救、做善事、捐钱等等，有没有？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你说，你要做好事捐钱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可以
送
西的取经啊。但是你想想，在这个背后说你要捐钱做好事的背后，还是一个观念，我在做主，我做主人，我是我生命的主，对不对？我的主权不能给你的。所以这个信仰其实是不难接受的，对，最难接受的就是说你不要做主人啊。他说我不能靠自己得救，我不管自己做多好还是不能得救。他说天下人间唯得救之道就是耶稣基督，把你的主权交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用赤律在带人信主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个宝座吗？他说你把宝座的位置让出来给主耶稣坐。我们说好，然后回到家以后偷偷就爬上去坐。好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嘛，每天都在挣扎看是谁坐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他跟宗教挂钩就是告诉你啊，就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好，还有其他的特点。第五点， 他成功的诱惑了很多神的子民啊！你看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啊，十八章第四节他说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有一同同罪。我的民啊，是谁的民？神的民啊，就是我们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要从那个城里面出来，免得我们跟他一同受罪啊。世上很多神的子民是被诱惑了，而且是 successful case， 很成功的，对不对啊？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，他的思想、待人处事、金钱观、教养儿女、生活的重心跟旁边的人非基督徒其实没有太大差别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在描述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是不是从大巴比伦城出来？我们要来看自己，但读到这个经文上，主啊，我的心是不是留在巴比伦城里面没有出来？我要出来，我要出来啊！很多的事情，我不要喝了那淫乱的酒，我要离开。好，我们上一次讲到圣洁，讲到分别为圣。好，第六点，他恨恶耶稣，他就逼迫持守真道的信徒，不能持守真道的人从哪里来的逼迫？如果你不持守真道，有谁逼迫你吗？只有持守真道人才会受逼迫嘛，你才会要抓住你那个信仰的核心，那个真理的价值。那你的真理的价值开始跟不同的价值系统在起冲突的时候，你说我要站立得稳的时候呢，逼迫才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对不对？当你觉得说哎呀什么都可以，我就跟你混了，混在一起了，有逼迫吗？大概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逼迫是对持守真道的人，不持守真道的人没有逼迫的。所以他否定耶稣是掌权者，是救恩的源头，是道德的制定者。所以在十七章十四节他说什么？羔羊征战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。耶稣说啊，羔羊胜过他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该知道，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。源头跟基督徒征战的源头就是已经先恨耶稣了，这是一个整个的架构的一个情况。好，第七点，他被打败了，所以大淫妇大巴比伦城，我讲了七个重点，对不对？他最后他被打败了，在启示录十八章六到八节啊，六到八节，他说他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他说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戚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皇后的位，也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所以这八节说，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所以在这个最后他被打败了。他说在启示录十八章说，有两个国两个王在征战，只有一方会得胜。当你知道打仗的时候有一方会得胜呢，你要站在哪一边？得胜的那一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站在得胜的那边是怎么样？先苦后甘啊，明白吗？但得胜那边是先苦后甘啊，我们就晓得打得胜的那一边就只有两种嘛，第一种就是第一次的死亡跟第二次的死亡，所以你要选择你要在第二次的死亡里面出来啊，这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。好，讲完了大巴比伦城，对不对？就是大淫妇以后，再来一个主题呢，它就是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再来，圣经里面说到耶稣第一次来的经文呢，有129次，但是耶稣圣经里面说到耶稣啊，第一次写错了，第二次来的经文有329次，这是第二次哈，等一下要改一下，多了多少？多了200，对不对？哪一个更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去关切？第二次再来，但是我们通常要注意哪一个再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只注意第一次来，忘记第二次再来？不配合天意第二次再来。所以我们想想，第二次再来跟我们有切身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切身关系。好，所以从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，我们认识的大淫妇大巴比伦，认识的他的威力跟结局。下个问题，我请问你， 对主耶稣基督的真实认识有多少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停留在第一次再来的这一段，我们没有 pay attention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真正的耶稣。所以举个例子，约翰是主最爱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那约翰看到耶稣再来以后，是不是给他一个 big hug？ 他怎么样？吓倒在地，扑倒在地。所以想一想，有谁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？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隐恶，我们里面有的，只是我们把它包装得很好而已。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所以你仔细去看旧约圣经，在讲所有的人一看到神呢，就扑倒在地，好像死了一样。有哪些人？以西结，还有呢？以赛亚，还有谁呢？
以色列人。
以色列人全部包括了。摩西、亚伯拉罕。好，所以我们啊、其实蛮大意的。我们对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蛮大意的 ，OK， 不是很真实的认识说。耶稣第二次再来会那种情况很 serious， 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要读出这个重点，读出这个重点 ，OK， 敬畏神的心，好才是数算自己的日子 ，OK， 好。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必定带来审判，也是得胜的时刻，也是迎娶心腹的时刻，也是应许最后完成的时候，也是人类历史走到终点的时候。因此呢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第19章大淫妇受审判，19章1到5节唱哈利路亚颂，19章6到9节羔羊的婚娶，19章9到10节预言是为羔羊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好，羔羊婚宴的时候，请你看6到9节羔羊婚宴的时候啊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，19章6到9节他说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，就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好，这里面羔羊来了，有一个心腹，有被请到婚宴上面的人，心腹是谁？心腹是教会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教会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羔羊要来迎娶的心腹，然后呢，教会要穿什么衣？细麻衣是什么做的？圣徒所行的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想请到说，哦，有人被请去吃喜酒了，哪些人去吃婚宴？你有没有想到福音书也有一段关于婚宴的事情，在哪里？有人被请去婚宴，对不对？哎，来来来啊！我请你来吃婚宴。你说我太忙，我刚买了一个房子，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房子装修的好不好？有没有？
有。
我说哎，请你来看一下婚宴啊！我刚买了一只狗，我要去带它去做 training。是不是有没有这样一段的新闻？
有
啊。那圣经怎么说？啊？去马路上叫一些人来，那叫来的人呢，有一个没穿什么，结果呢，礼服是什么？如果你敢把启示录十九章放进去想，礼服是什么？你想到说福音书在讲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细麻衣穿什么？所以我们来想十九章八节细麻衣跟马太福音22章11节的礼服有什么关联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思想那一段的经文 OK。 因为你要记得我们在啊上一堂课哈、啊，我们在讲基本信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用了两堂的课说我们要追求圣洁，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，圣经一再的重复出现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对不对？他说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你们要追求圣洁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说我靠我自己的血气我是做不出来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圣灵里面，你追求被圣灵充满，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影响力是有可能的，是有可能的啊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仔细来思想，羔羊婚宴的时候，谁能够被请赴羔羊之宴？啊，主耶稣再来。在启示录十九章，他对骑白马的描述，他描述主是审判者。第一个呢，他的品格，他的诚信、真实、公义；第二个呢，他的形象，他的眼睛如火焰。请问啊，眼睛如火焰是什么样子哈？你看牧师的眼睛如火焰是什么样子？牧师啊，陈牧师好了，不要讲我，陈牧师眼睛如火焰啊，呵呵，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身穿见血的白衣啊，这是他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戴着很多的冠冕，冠冕是什么意思？圣经常常讲到冠冕啊，公义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冠冕代表一个得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身穿见血的白衣，见谁的血？自己血，羔羊血哈，他的名号是神之道，万王之王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约翰的反应是扑倒在地。我们来仔细来想想，我们对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的认识，我们的认识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啊？好，审判独特的方式呢，是十九章十五节，他说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，手中的铁杖管辖他们。审判的结果在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他看到有一位天使站在日头当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：“得胜了，对不对？得胜了。”然后呢，审判的结果，这些啊敌对势力呢就被啊抛到火湖里面啊。好，这就是审判的结果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千禧年，最难了解了。等下问汤姆斯吧，他叫做千禧年啊，十九章十一节哈，他说主耶稣骑着白马要来审判世界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章一到三节，撒旦被捆绑一千年，千禧年国度展开，然后撒旦被暂时释放，经文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啊？一般分成有哪三种讲法？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、无千禧年，对不对？啊。对千禧年的看法一般就分成三派嘛。那前千禧年派就说，好，我们现在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要按照字义来解释，字面上怎么讲我们就怎样解释。主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，因为他前面讲到主再来，好，然后第一次被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完了以后才发生千禧年，所以他用线性思想，就我们刚才讲的用线性思想来看这件事情。 OK，那无千禧年派呢，那么说，哎，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有很多的啊表征，你不能用字义去解释的啊，你不能用字义去解释，所以千禧年也应该用象征法来解释。所以他说这里的千禧年说的就是信徒跟基督一同作王，就是教会实行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千禧年当中了。他就认同说，认为二十章四到五节，第一次复活呢是信徒灵性的复活，而第二次复活呢是身体的复活。那无千禧年派这样看，好。那后千禧年派呢是认为福音传遍以后，因为圣灵的工作，基督徒在地上建立一个和平的王国，然后基督再来，千禧年才开始。好，那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可以接受？哪一种最不容易接受？后千禧年最不容易接受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千年的和平王国，我们看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这样发展的。OK， 好，这个所以福音派大部分都不处理后千禧年派，不处理前面那两个。啊，那处理前面两个其实解经上也有困难的。有困难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处理哈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千禧年国度开始，从二十章一到三节，没有错，是这样的，开始跟 从哪里开始称？基督跟千军降临，打败兽军，将撒旦囚禁在无底坑开始。他千禧年国度的内涵就是说，在这千年国度里面，撒旦被捆绑囚禁在无底坑里面，就不得再迷惑列国。那千禧年之前之后都有撒旦迷惑列国的事情，我们刚才读到了，有神印记人都复活了，这是第一次的复活，脱离第一次死亡的权柄。他们是哪些人？为什么要千年的国度？目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争论说千禧年在什么时候发生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在千禧年国度的意义是什么，神学意义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这样子，我们讨论一下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他讲到说万民受审中的绵羊啊，绵羊，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吗？一群绵羊，一群公羊，对不对？好，悔改归信神的犹太人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嘛？啊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嘛，啊。好，千年国度的末了，他讲到二十章七到十五节，撒旦被释放，迷惑四方的列国，聚集征战的人多如海沙，围住圣徒的营，结果啊，敌人就被火烧灭，丢在火黄硫磺火湖里，直到永远永远。好，这是千禧年国度，在千禧年之前，千禧年之后，撒旦出来的，然后又被打败了，然后就最后的结束丢到火湖里面。The end. OK. 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在思想，我在问师母这个问题：为什么要千禧年？如果没有千禧年，对整个发展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在努力的思考，在想这里面的神学意义是什么。在前面讲到说，在审判，在很多灾难的时候，有人还是不肯悔改，对不对？四分之一、三分之一到全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好像说好，在一个千禧年和平的国度里面，撒旦也被抓起来了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还是有人选择不信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有。所以我就看见说，在整个发展里面，不管是这一面还是这一面，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至少我目前啊想出来的一个啊一个解释了哈，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？
千禧年不是要做王？
哎，
那没有千禧年的一
些最后做王，
最后做
啊，
那跟最后做王跟在千几年里面
做完，这很难了解嘛，对不对？有第一次背体跟第二次背体，那谁是属于第一次背体的人？谁是属于第二次背体的人？又有第一次的复活 ，OK？ 好，
第一次背体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
他这里有讲啊，在二十章嘛，啊。在二十章他说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区域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等那一千年完了。那你到了撒旦被打败以后，他说阴间都交出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起，我们刚才看到一起审判以后就结束了， OK。所以这里其实是非常浓非常困难的啊了解的一段经文啊，我也不敢说我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，这里面非常困难。所以一讲到千禧年，大概要讲很多的时间，你可以找很多的参考书来把每一家的这个论点都把它拿出来讲一遍，但是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啊。我们就想到说，在千禧年国度以后，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，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啊，就作为一个最后审判的结束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一个勇士国度的降临，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，神与人同住的国度， 啊，描述二十一章三到四节，就在描述一个同住的情景跟关系啊。三到四节呢，他就说啊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好，我们就想到说，耶稣是以马内利，对不对？神与人同在，神的帐幕要在人间，要与我们同在了，我们就要做他的子民，在讲出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了。然后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他在讲一个更新 renew， 他把这个地更新了啊，新天新地新城啊，人也被更新了，一个关系也被更新了。然后他讲到一个新的光，他说不再需要有日夜的光，而是神自己就是光啊。然后他讲到二十一章六到八节，说这是神儿子得胜者的国度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意象。第四个意象呢，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，他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所以二十一章九节他说，你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对不对？他被圣灵感动，看到的意象是什么？圣神天上降的圣神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他就指给你看，他就看见什么？圣城耶路撒冷。所以二十一章十节说什么？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想说，二十一章九节说我要将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，二十一章十节说我要指给你看的是圣城耶路撒冷。 OK， 圣城耶路撒冷，所以它代表，好，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心腹是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这个教会哈。所以他就开始描绘这个圣城的结构、尺寸、装饰、荣耀，他表达了这个心腹的尊贵、美丽、圣洁、荣耀等等。你看，那圣城里面呢，就有一道生命的河水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要医治万民啊。在二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他说有一道啊，生命河要从羔羊，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那你就想到以西结书也讲这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以西结书怎么说？在四十七章，以西结书四十七章，翻开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，他带到殿门，看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啊，啊，往东流出，然后水从门槛下面，从殿的右边往祭坛的南边往下流，就一直流，一直流。然后呢，第八节说，这个水流到的地方要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沿海是什么？又苦又咸，对不对？啊，喝过沿海的水吗？没有哈，去沿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喝一口哈，你去里面游泳不小心就会喝一口了，我就是这样喝到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让沿海的水变甜，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。啊，所以你看到万物在生命河水里面都生活。那你就想到约翰福音怎么讲？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三十八节怎么讲？约翰福音哈，四章十四节是对谁讲的？对一个什么妇人讲的？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很口渴吗？他打水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耶稣说啊，你在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他说怎么样？赶快把这个水给我喝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到了第七章，他说我是什么样的水？请你看七章三十八节，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活水的江河是什么？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从里面流出活水，生命的活水是圣灵啊。从一个圣城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水，圣灵叫我们得生，叫我们得自由啊。所以圣灵流出来要医治我们，他们就可以明白啊，在这里面用经文来解释。好，最后是一个结语， 二十二章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你看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所以在启示录呢，他讲完以后他就 repeat 这一句话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然后就主旨是众仆人快要必成啊，必成的事不是成都必成的事又有一个错字啊，快要必成的事，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就有福了啊。OK， 好，总结，好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序是第一章一到八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这是神赐给他，他说看了他驾云降临，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然后中间记载三件事，对不对？看见的，现在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，记载四个意象。OK， 好。然后最后呢，把二十二章六到二十一节，约翰以先知说预言的角色，在强调这四大意象的见证是真实可信的。最后二十节说，证明这四的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，我愿你来。好，就这样子呢，完结了整个的啊启示录。那姜斯大他怎么样来看这一本教基督教的末世书呢？姜斯大说，他的主旨是在高举神的胜利，耶稣能够扭转乾坤，书中写的是两阵对垒的情况，神对撒旦，羔羊对大龙，教会对世界，圣城对耶路，圣城耶路撒冷对大城巴比伦，心腹对淫腹，额上有基督名号的对额上有受记的，两两对比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里面讲到凯旋得胜而欢欣，基督说得胜了，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与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最后三章的结论就说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跟难逃第二次死的人的命运，他用三个比喻来比喻一个永生的真理，在圣城里面得享安稳，在花园里面通往生命树的权利，在婚宴的迎娶，那是三个比喻在描述人跟神有一个契合的关系，是很亲切美好。而这个关系就是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圆满。啊，这是姜斯大在这本书的一个啊最后的一个结论。那 David Paulson 呢，他说读启示录有十个理由啊，记不住十个理由哈。啊，第一个他说是圣经的结局，宇宙和人类的结局啊，可以保护信徒不被啊异端欺骗，帮助了解历史，看见灾难的时候心中可以得安慰有盼望，激励我们传福音，在世界结束前拯救更多的灵魂，激励我们敬拜上帝，避免沾染世俗啊，激励竭力效法耶稣，帮助信徒准备好面对逼迫，对基督和神永恒的计划有全方位的了解。其实有些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啊，就不会是十个。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不同的神学家他在啊做一个 comment 的最后的一个 comment 是怎么样做的。启示录有七幅，它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redundant 的哈啊，教导信徒怎样做有福的人。第一个呢，他说念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。第二呢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啊。第三个，那警醒的人有福了，怎么样警醒？用神的话约束自己的心，彼得前书啊，用神的话约束自己的心啊。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，谁被请赴羔羊婚宴？穿细麻衣的人。好，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啊。OK， 凡遵守这个跟前面第一个一样啊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不是你自己洗净，羔羊来啊，用他自己的血帮你洗净。好，问题跟讨论，读完了启示录，你对基督对七教会的教导和警告，我们想一想，做得胜者，以前我就读启示录说做得胜者很难的，我都是这样想哈。那今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观念，做得胜者是不是我愿意追求的目标？不是靠自己得胜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靠自己得胜。你记得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章第四节怎么说？哎，你们都不会翻一下圣经了，我。好像他愣在那里说。 第十章。
第四节。
说什么？啊，他说我们在血气中行事不平的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圣经分享不是在讲这一句吗？所以我们说得胜者，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先要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说我要做得胜者，这是我的目标。那基督徒追求个人灵命成长啊，读经灵修祷告，为什么还要来教会？从整本启示录的学习，是不是看见自己跟教会生活的关系和教会服事的必要性，对不对？他说羔羊要迎娶的心腹是教会， OK， 那此事给我们看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回到整个教会里面来看这件事情。主基督给每一个跟随他的基督徒的使命，他说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直到地极，从这里面看你明白被丢进火湖第二次死的可怕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报佳音的人啊？也是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做一个报佳音的人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课程。好，还有十分钟，好，开放发问问题，录音关掉。